88.9，
跟着我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欢乐酷棒，
酷酷酷酷。
欢迎回到华流火药沙龙，我是 DJ Yoga，
我是 DJ Grace。
我们今天厉害了，
厉害了，
每一集都这样讲，
但今天
真的厉害了，
厉害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创作才女幼童，
欢迎
Yoga 好 ，Grace 好，大家好，我是幼童。
Hello Hello， 好，那因为幼童是创作才女，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很认真、很认真问幼童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的脚量如何？就是
脚量，
就是如果我们把饭量换成脚量，因为我们觉得饭量很难算
，OK，
就是说一碗半碗这样。嗯、就如果是脚量，就一餐的脚量，你的脚量呢？
水饺
哦哦，水饺。我想说什么？我的脚怎么了吗？什么？我走了多少路之类的 ？OK，
对，
你说水饺量吗？
对，脚量
啊、哦，我一餐如果要吃水饺，我现在大概就是6到8颗。因为我会配糖，我喜欢喝糖。
哦。
但我有听过，我有朋友，就是他之前就是在减肥前，他都会就是可以一次吃掉100颗水饺。
100颗
一餐吗？
就是对，他就是一次把它吃完。
是大胃王吗？
就是那种一袋水饺，他就可以一次煮完，然后把它吃掉，
就不用放冷冻库。
对，
很厉害。因为我们自己的脚量都。算
大概30颗吗？
没有，也没有这么大。
其实大概50。
哦、
我们大概10颗，看心情。
OK， 對對對也要看大小吧。现在不见得每一间都长得差不多。對對
對好了好了，
我们回归正题，
回归正题，
不要再讨论水饺了。
我蛮认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幼童。那我们也知道说，幼童在以前就是常常征战各大歌唱比赛。
没错。
那想问幼童是怎么会开始这个唱歌跟参加比赛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唱歌就是从小就一直很喜欢，那创作的话是国中才开始，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什么加入合唱团什么之类的，然后唱一些流行音乐，然后国中就开始拿吉他的时候就创作，但是一直到真的比赛的时候，算是高中毕业准备要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契机很单纯，就是觉得奖金很高，然后大学学费很贵，想说哎、欸、好像有机会，就是可以试试看嘛，反正又不痛不痒的这样。但比完之后，就是虽然也没有拿到奖金，但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个过程，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我也获得蛮多的。所以后来到大学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就去参加了蛮多比赛。
那你以前合唱团是唱哪个声部啊？
哎、欸，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是唱一部，但国高中都是2、3部左右。嗯、对，
是越往上越高吗？对，就是。
哎、
欸，
没有，一是最高的，對對對，然后2、3是中低这样。
那我唱的好像是2，
那就是中间那个，对不对？你是不是很容易被拉走？
你说
中间的部门很容易被拉走，
对啊，
就合音，
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唱哪里，
对、啊，
因为上面的最明显嘛，然后下面的差距很多，所以不会怎么样。但中间就是一个，我现在要去哪里？
很不小心就是哎、欸，往这边偏哎，
对、欸、对对对，
对，会想偷唱主旋律，
需要被雕很久，然后很明确这样。
对对 对，所以是从那时候就开始训练自己的，也是整个音乐性啊或什么的这样。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老师一定会要你听嘛，然后一定会教一些发声方式等等的，然后我就会融合。虽然我现在唱的也没有很声乐，但是的确也是在小时候这样子的环境耳濡目染。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就是参加比赛跟你现在作为职业歌手这中间的差别你觉得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差别就在于比较的，应该是说你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比赛那时候其实很单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3个评审决定你是不是得奖这样子而已。可是我觉得创作歌手要面对的评审其实就不是3个人而已，而是这一些爱你的群众。对，当然不是说在打分数里面，只是说就是你的作品要被听见，已经不是只有比赛这件事情而已。嗯，这、就是我现在也在面对，然后也会觉得蛮有趣的事情。
那刚刚幼童其实有提到是在国中开始创作，
对，
是创作词吗？还是曲？还是
一起？
嗯，那创作的时候，你有比较习惯的创作的模式吗？
习惯的创作模式有随着就是创作的时间拉长有不一样的改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吉他很烂，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把自己的歌唱出来，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学习简单的几个和弦，然后试着把它唱完唱出来。然后刚好我那时候我也是词曲一起出来这样子。然后随着就是例如说哦，你和弦用完了，排列组合完之后还是用完了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吉他或是怎么样。然后学到一个镜头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用吉他创作的时候好像就是同一个模式，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我还是换乐器看看。然后一直到就是之后可以哦，我可以直接清唱，然后去想。
其实一开始用吉他，然后开始慢慢用其他的。那其他乐器是用什么样的？
可能会有钢琴啊，然后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熟悉，但我都拿他们创作，可能会有钢琴啊，然后可能我有用过 bass、然后也还有就是有一些节奏入门的，就是可能从鼓的节奏开始。对，现在就是变成说你用每一个不同的动机开始，它可能都会产生出不一样的火花。
嗯，现在好像有一些软体是可以
对
直接
很多很多软体，
其实非常多。
你刚刚说就是你弹完吉他之后，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寻找别的乐器。
嗯嗯嗯。
那你之前是有学过钢琴的吗？
不算有学过，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妈妈都会送小朋友去学钢琴，
对。
然后我跟大家学了一周，我就哭给我妈看，我就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小时候纠正的时候，老师有时候可能就会打一下，就啊不行这样，
要放鸡蛋。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学过。
对，然后他就会要求你要弹，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很严格，然后小时候抗压性很弱，我现在抗压性好吧，就是小时候抗压性比较弱，对，然后就是我就跟我妈讲说我不想学，然后我妈说好吧，那不要学。那我现在超后悔的，
对，
我也觉得会后悔，
就超后悔。我想说，哇塞，小时候坚持一下，我现在就
不一样。
那但是现在也可以继续学啊。
对，但是就是比较生疏，然后我在弹的方法就也可能不会是古典面的，就是比较像是
流行面、
流行派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摸索这样子。
那时候吉他是怎么慢慢练的、啊？是有找老师？
哎、没有。吉他那时候我妈真的单纯就只是觉得啊，我也弹过吉他就好玩嘛，给你玩，就那就买一把给我这样。但我后来就是直接拿起来就是写歌了。我其实刚开始没有特别去学，然后但是我就是想说啊，上网找啊，然后可能去看一些什么免费的班什么之类的，我就是去学，然后我就写歌了。那之后学吉他的话，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很强烈说我一定要把吉他学得很强的那种人，我比较喜欢就是拿我的吉他出来创作，所以我后来吉他进步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我有创作。本来是想说哦，吉他弹一弹，然后想想我的旋律怎么唱嘛。但有时候是我脑袋开始会有一些想法，我就会先想好旋律，或者是说哎，我脑袋已经有想好吉他可能会这样弹哦，但是我弹不出来哦的时候，我就会去练琴。
对，
所以我是这样进步的。
对，所以一开始在创作其实是没有太在意可能很严谨的乐理，这样就是纯感觉。對
對，其实我到现在我也都不觉得我的乐理是有很厉害或者是什么的，也都还是感觉的东西比较多，
大部分就是跟着自己的 feeling 在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幼童在今年六月发行了你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光阴，我觉得我们就先从名字来讲起好了。
OK，
因为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哎、欸，
是罗大佑的粉丝？
不是
我是孙小美。
我是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
我以前也有看，
我以前也会看。光阴其实它的发想是源自于诺兰的天能，对，就是
那个电影。
对对对，你们应该有大家有知道什么星际效应啊，然后前阵子很红的那个奥本海默的那个导演做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天能。通常大家看完天能的时候就是出来电影院就是头脑就是爆炸，这样就是我是谁，我在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但是我刚开始第一次看完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后来我真的很想要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去看彩蛋，去看解析，然后看完我觉得超感动的。别人就想说你知道到底在感动什么。对，但是也因为这个感动，我就把专辑的架构生出来了。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有没有经过一阵子就是被关在家的时候，没办法上课，没办法上班这样。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去把专辑的这个概念消化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才有时间看电影。哦天哪，对，就是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看完《天能》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其实，在很久之前，经纪公司在跟我开会的时候，其实就我们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说，以时间为题材去发想，其实蛮好的，因为我的创作其实就是时间累积而成的。然后我这个人的成长其实也跟时间有关系，可是就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但后来看完《天能》之后就，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在讲顺行时间跟逆行时间，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对，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跟他活在是不一样的时间点，然后可能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才能够慢慢理解他现在在经历的，然后他可能也会慢慢的理解我在经历的东西。可是我们两个出发点是不一样，可是可能学习的东西整体来看，就是一生来看整体的是一起的，只是发生的时间点是不一样，就有点像是一个正一个反的感觉。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做一张就是可以正着听跟倒着听的专辑，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所以就做光阴，然后那你就知道光跟阴它就是正反嘛，
哦，
对对对，然后合在一起，可能它就可以把时间的把时间这个抽象的东西立体化，就有点像是对我们发生的事情也好，然后或是时间本身也好。
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你想要做一个可以倒着听，也可以正着听的专辑，
对，
因为这个光阴这一张专辑也是有采用实体书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从前面翻过来 A4 它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你从后面翻过来它也是另外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就是有买书的人就会发现其实我做的书就是两面都是正面，它有一个颠倒的状态。刚刚小帮手翻，对不对？就是我们有我刚刚有带一本来，然后小帮手翻，然后就是一正一反这样子，然后所以等于是你可以随机选择一个封面去翻开，封面就会代表的一个顺序。
如果说我从中间翻，
你也可以啊，你眼睛闭着翻到其中一页，我都没有问题啊，OK 的，
还是可以有自己的
解，还是可以的，
对
对，
搞不好从中间翻会有一种不同的
见解
感受，
对。
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正翻跟后翻嘛，那因为这张专辑的曲序，
对，
幼童也有在里面做了一些安排，
对，
那是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就是有各种主题，然后正着听倒着听也可以，
一个很对称的感觉。
对，因为那时候就在想说一正一反到底要怎么去呈现嘛，然后我也觉得光阴它代表的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光跟阴它是对立的，但它却共存，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就是一个事件，然后各自表述的那种感觉，或是从这个事件上你会发现到反面的意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它的顺着跟倒着，它可能不见得是时间顺序这样子而已，而是它可能是头跟尾会互相呼应，然后一直到中间去汇集成一个就是总观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那这首歌配那一首歌，那会在讲什么呢？然后或者是说，那我可能有什么主题可以放两首歌进去，这样子。对，所以就有顺出六个主题嘛。
嗯，对对对对。有没有看到那个专辑的那个 slogan？ 出生入死，绝处逢生，然后跟最后的命中注定。
对，
我就觉得哇哦。
所以当初是先定好这个主题，才开始做这个，把这个歌放进去，还是说，哎，这个歌搭配起来，我觉得可以是这个主题？
应该是说就是架构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想要哪一些主题，只是那时候架构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觉得哎，专辑名称叫光阴好像蛮 OK 的，第二个就是那对应的东西我就会去抓，我可能例如说我有一些歌我觉得很适合这张专辑的调性，那另外一首歌在哪里我有没有写出来，我就会再考虑这样子，然后我再把它汇集成那个主题。
中间有一首歌是时，
时间的时，
对，时间的时，然后它其实用了那个是倒转的话吗？
有没有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我就很认真听，想说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
他刚才问我，他说那一段是什么？
到底是
听得出来吗？
法文啊，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是。他其实就是因为我有正的说话跟倒的说话，其实那个说话其实就是跟那个正的说话把它倒过来。我不是在那个间奏讲很多话吗？然后那个很多话我把它放到那个录音软体，然后它有一个倒转的功能，然后它就会变成倒着说话。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其实就是也是在致敬天能，因为天能他们两个时间点的人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同时出现正着讲话跟倒着讲话的声音，然后我是想要营造那个氛围感，然后也想要 把这个专辑的主轴去贯穿，所以我就把那个声响放进去。对，
然后就在中间做一个算切点吗？
对，算是转捩点切点也好。然后有人也说就很像什么时光隧道、时空隧道、重穿梭的感觉。
对，蛮好蛮好。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听完这张专辑，我自己啊、DJ Yoga， 我自己对那个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这首歌印象蛮深刻的。对、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乐观跟悲观这个
主题
的，因为其他的主题其实都是可能假如说单纯是爱啊，然后或者什么、这个主题是做乐观跟悲观这个比较。
对，
就为什么这个主题特别有做出这样子，
应该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在写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本来是下世界观，可是我觉得世界观太大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本来就是个人快乐或是难过的决定，所以我并没有说，我后来就把它改成乐观跟悲观。然后因为我觉得快乐跟悲伤这件事情也是只有自己能够定义的，然后也通常就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去定义它。对，然后就有点像是这两首歌个别呈现的东西。那我觉得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跟快乐的悲观主义者这两首歌，他们其实都是某种极端，但是他们的某种极端里面又带着一体两面，所以我那时候才下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完全是乐观的，也不可能完全是悲观的，所以我选择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这样就是直接叫这个主题。
因为他其实这首歌是写出对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无力的地方，但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好像有希望的感觉。 对，
其实那时候写这首歌还蛮直觉的，很单纯的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前，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回顾我整个比赛的生涯，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可以创作的人，然后我的可以创作是即便我可能经过了一些我不想经历的，然后或是觉得有一些外在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可能家人没办法支持我做音乐啊，或者是说比赛比得很困难啊等等的，可是即便如此，我居然还没有放弃，而且我还可以坚持完整个大学生活。我就觉得哦，与其说它是听起来是负面的歌，不如说我看着这些负面，我很庆幸我自己还可以创作，所以它就会有那个就是后面明朗的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带着感谢的心去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
我觉得有点呼应那个歌名，就是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但是我还是走到这里了。
对 对，
所以你也可以
之类的
这种感觉。其实今天幼童有带了吉他，
哦，对，我带吉他
来到现场。
那我是要去拿一下吗？
好，
好，
我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而且这是我们滑流酷榜第一次
首次，
对，
是是是，
有我们的来宾为我们在现场演唱，
非常的期待，
非常期待。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听幼童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
好。洒落一地的故事，捡拾了记忆的碎片，反复在手心刺破流血。肩背沉重的负担，在众人看不清的无力，沉沉的拖着脚步前行。好几次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呢。随着掌心的愈合，渐渐学会不紧握过往，也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卸下沉重的负荷，学会等待雾散去的时候，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好险我还活着，我们这一路上
走过了悲伤，眼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经过了爱之后，绽放着温柔而坚韧的光芒，即使这个世界多么令人绝望，一切似乎都能明朗。
太棒了！天哪，我觉得可以听到这首歌。
我刚才有点犯累，我是认真
的。好吗？好吗？
还好还好，赶快喝，赶快喝杯
水，
消化一下心情。
我就一直在想说，会不会有卫生纸厂商找我代言？
真的，
就是因为就是每次遇到粉丝听我唱歌，他们就开始哭。
真的假的？
但我手边都没有卫生纸，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
又乖乖拿乖乖上。
DJ Yoga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这一首歌。那我呢 ？DJ Grace 比较印象深刻的歌是《不凋花》。
Okay.
对，我很喜欢这一首的曲。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被安慰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难唱吗？
有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对前面那个吉他进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种很温暖又很有力量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
吉他的编曲。
对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这首歌的那个 concept 就是他在的那个主题是爱嘛，然后他的另外反面的另外一首歌是《落花归尘》。那其实两首歌都是有点在描写就是对于爱情的体悟啊，这种感觉。
对爱的体悟。
那在《不凋花》这首歌，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个歌词是用我最好的样子等候你的目光。我就觉得好像在爱情里面
就是会想刷存在对吧，是吧，你就是希望你重视的人可以看见你吗？
对啦，
对啊。
那幼童的理想爱情
理想爱情
是什么样子
啊？我觉得
因为这边有最好的样子
哦，最好的样子。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矛盾的，就是我觉得没有所谓最好的样子。从这首歌写完之后，因为那时候写的还年轻嘛，就是还小，就是跟现在就过了几年之
后，长大了，长大了，
对，
成长。
那以前就会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是最好的样子，可能把打扮得很好，我的状态是 OK 的，然后我的谈吐是可以的，我的什么。可是现在就觉得，真的没有所谓的最好。我觉得最好的定义不在于你自己，就是如果是爱的话，如果是跟对方的话，我觉得最好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想尽办法用成你最好的样子，可是对于对方来说不见得是最好的样子。然后可是如果说你要迎合对方最好的样子，可能对你也不是最好的样子。所以现在的我对我来说就是与其说是最好，不如就是最真实就好。即便是你在很就是你觉得很不好的状态，但你是个 real 的人，我觉得他才是好的。
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对啊，
我能呈现出我最好的样子。
对对对对，我开心就开心，我难过就难过，我不需要因为我有负面的情绪，然后去觉得说，哦，我是应该要笑一下还是什么的，就不是不是这样。因为反而这样，就是你知道，真的想要爱你的人，其实有时候也会不知道怎么帮助你。就是如果你盯在那边，然后你就说，哦，没事啊，我很好，你对 OK 的，
对，他也不知道怎么
之类的。对，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那就是 be real 就好。
你会想要把真实的感受告诉他。
会，但是我的确也在学习如何的就是好好的把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真实的感受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情绪，
对，
但是你也可以带着例如说就是渴望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步的心等等的，就是有各种的角色跟方向可以去表达这个真实。对我来说，我就在学习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难欸，
不容易，
要说出自己的感受
不容易。对啊，但是就是要在一个彼此和好的状态之下去表达，不然就会很容易变成那个啊，就是 emo 来 emo 去，
然
后就
是
对啊，那到底是何必嘞？就是
爱情应该是一个互相成长的状态。
对，现在我对我来说的理想其实就是真实。
所以你的理想型 top one 就是真实。
要啊，不然你不 real 的话，
对啦，也是，
就后面还要一直戳，然后一直那个，
对
啊，然后我自己也要面对我自己，可能某个程度也是一个不 real 的人。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一开始就见到他的真实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哦，所以要慢慢认识啊，就是也不会说就是
一开始
一下就在一起，
对啊，不会啊，对啊。
所以各位
听众知道
会不会就是有想追我的人就是在我面前咬槟榔之类的，应该是不会这样吧对，我很真实，我很真实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不雕花。
不雕花，
从前我只是一朵最平凡的花，不期待为谁而生放眼，这枝桠慢慢生长，直到我看见遥远的你在前方，于是我为你开了花，用我最好的样子等候你的目光，我再也不要为时不管你而盛开，是等候我的期盼，我害怕盛开的只剩下坠落，等不到你看见，如果能够再有多一点时间，好让你为我停留，我情愿带上被你豢养的枷锁。
谢谢，
我终于听到现场了，
好赞哦！而且吉他的声音也很赞，
幼童的声音也很好，
那是当然。
在耳机里面，我们在耳机里面听得到
你的声音也很好。
哦，谢谢，謝謝突然称赞现场，
称赞到
他的声音都很好。
而且因为其实有些编曲是可能比较多那个，然后我们这次听到的是不插电的版本，
对
对 對, 對,
对，有不同的感受。
對，那唱的时候
你是说在录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唱，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再重新诠释，其实都算，对我来说算是一次再创作吧。对，就是进录音室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的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到每个地方唱着同一首歌，可能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样
就现场演出的魅力。
虽然我觉得我们刚刚有点像那个制作人，
然后你们前面还有就是机台，然后还有耳机这样子，
只差没有那个。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我们
要转身了吗？
我们有按钮，
对，
我们凭什么？
对，而且我们现在更过分，加码演出，
许愿
加码吗？
就我们也很喜欢《光海》，
光海是不是？哦，
对，我很喜欢那个好好爱着最真实的自己。
OK，
好，
唱一下。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幼童的《光海》。
是他人的耳语，是标签和定义，是自己的不自信，让人匪夷所思着的，是明明很努力，却总是没办法找到自己。请给我置身在黑暗里的勇气，好让我看见心底最温暖的微光，请让我在属于自己的星空把一切照亮。
太棒了！
每个人都在
哭，真的要哭，真的现场听幼童的那个 live， 真的会觉得深深的被感动。
谢谢谢谢。
而且我刚刚看那个幼童那个吉他指法，
真的非常灵，我看完全看不出来是
撸来撸去。
我觉得我是吉他社有点惭愧。
你们是吉他社的吗？
我不是，他是，
我是。
Oh, OK， 酷酷酷。
大家就靠唱歌就掩盖他不太会弹。
没关系，我大学参加吉他社也是。我是真的是到后来真的是没有吉他手，应该说吉他手都在忙，然后我就只好
自己
练弹。
对，
我是自学，但是我弹的超烂。就我觉得吉他好像，我觉得好像要从乐理出发，可是因为我自己又不是科班出身或什么，我就会觉得
好。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从乐理出发的，我就是从感觉出发的。就直觉，因为例如说像刚刚那个弹，我只是觉得啊，我把手放上去，我就是有时候会乱弹，然后那个乱弹是有时候真的会弹得很难听，但是你就是你知道它就长在那里啊，你去摸一下啊，它听起来就是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可能可以再去问乐理比较强人说，哎，这是什么这样。我以前都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是一直卡在你的那个脑袋，就觉得说我是要会乐理，然后我就问那种乐理很强的人说我是不是要学乐理，他们就说不要。
真的哦，
我想说为什么，他就说其实你基本上你已经可以自然的用出一些乐理上面的东西，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学，你反而会限制了这个东西，
哦，對，在框架内。
对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有一点像是我们要找路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你就去走，然后迷路没关系你就去走，然后第二就是你开 Google Map 的那种感觉。
所以 Google Map 就是乐理。
对，就是因为前人已经帮你就是做好这些东西，但是 Google Map 可以成立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些人去实地的街道收集资料起来才变成这样的东西，就乐理就很像这样。
欸，这是一个新的见解。
对，我就是那个就是疯狂去迷路的人，然后就是哦，我就突然走三次就知道哦这个路怎么走的感觉。
这今天结论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弹完？然后
欢迎来到幼童的吉他小教室。
突然，
没有，这边是华流库房。
对，好了，回到这张专辑，因为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得可以邀请到幼童来到我们的现场。这张专辑我们刚刚有提到是那个实体书，然后我们刚好看到本人，但是我们知道这张专辑里面其实用了很大量的
手
写的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那时候因为其实歌曲的数量也
蛮
多
的，
很多，
这样写起来会不会有种发泄的感觉？
欸，真的会有。但就是你知道在开始写之前我的确也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就是哦，我要写整本书，欸，怎么办，手会不会爆掉之类的，反正就是会担心很多。然后可是在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沉淀的时候。对，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如果你有发现就是我的 IG 其实我有创一个手写的账号，
对，
虽然我现在很久没有更新，但是就是手写字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合理发泄管道。对，因为就是当你在写字的时候你可以安静下来，然后你也可以去就是反映你现在内心的状态，因为你写出什么样的字其实就代表你现在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在专辑里面为什么会想要写，第一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事情，而且这是我的故事，然后再来就是我也透过这个过程其实也算是一种抒发。
对，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另外再创一个账号来，
因为我就是怕我东西太杂，就是
哦，不要说怕主业，
对对对，我就怕我的主业太杂，我就想说，我这样子的分配要怎么分配呢？我要写一页手写字，一页唱歌，然后一页心情分享嘛。可是就很怕排版什么的不好，
排版限制。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还是再创一个好了。我其实犹豫很久，然后我有问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要创吗？
那这个手写账里面的东西是，就是要写什么是？怎么挑选？就你想到什么写，
就写我想写的。
那可以写笑话吗？就是
也可以，也可以啊。
就小时候，因为前面都很文青的，然后突然有一篇突然出现笑话，
其实也可以
啦。然后用很文青的字，
就是，我主要只是想写字，
还是我们这边提供？
你可以提供给我，我可以写，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写什么。但你这个建议，我觉得
对，
蛮有趣的，
神来一笔的感觉。对对对对，
那我
真的，
那我提供一个，你知道冰块？那笑话
是，你要自己要自己讲笑话，自己先笑。
冰块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最大愿望，
最大愿望，对对对，
退伍哦。
为什么
他不想当兵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啦。那一只老鹰是 eagle， 那两只老鹰是
两狗。
他是冷笑话大师，我们甘拜下风。我们没有更好的笑话。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
好，你说。
你知道粗面跟细面的差别吗？就细面就是很细的面嘛，
嗯，
然后粗面就是你不想粗饭的时候可以粗面。
好，我们谢谢，
谢谢，OK， 好，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就是
那你能知道什么字要写最久吗？
什么字要写最久？
好难哦、喔。
朋友的朋友要写两个月。
OK OK，
我觉得我们输了，
我们真的输了。突然变冷笑话竞赛，
我们今天好多节目。
对，那这张专辑除了手写字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实你平常摄影的部分。
对，因为我之前其实蛮喜欢去，就是蛮喜欢拍底片的。突然有一阵子就蛮喜欢。
最近不喜欢了吗？
最近比较少有机会拍得到啊，就是应该是说以前就是会想要就是记录生活，就特别是疫情前就很常出去走这样。最近的行程就是很难拍到好看的照片，对，所以就是偶尔会拍，但是就是可能还没有办法拍满一卷这样，还在等它。
哦，最近只拍底片，
目前是这样。嗯，对，因为我觉得底片它也是一种温度，就是你拍的当下你会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通常都要洗出来才会知道。
对对对对，
对，然后洗出来就觉得好有趣，我那时候是这样拍的吗？怎么现在长这样？充满了惊喜。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挑一些照片放进去专辑？
因为其实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活的记录啊。然后我这张专辑其实也有点像是底片的感觉，就是我在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我经历了一些过程，成长成这些歌。对，它也算是我的在音乐上的底片哦，某个程度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就可以把我真的底片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就是意象的呈现，因为就是我可能眼里看到世界是这样子的，然后跟我的创作其实是也可以 match 在一起。
那有没有想说再开一个摄影帐？
好多分身哦。
没有，因为摄影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平常在分享，例如说我在我的主帐分享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摄影其实
就可以
放，对，所以就不太像是手写，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很专职经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记录生活嘛。
不要再开账号了，
对，
我那 IG 点开都超
烦，我来五个账号这样子。
好啦，那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就是幼童这一张专辑《光阴的故事》。那
突然可以是等一下是要讲光阴，然后引号的故事，没有，不要再给我大用了。
的故事，
我刚才没有意识到，我想说干嘛突然喷笑？
好啦，震惊的，
震惊了。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觉得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6A13这首歌、嗯、是当时就是幼童的妈妈生病的时候、嗯、然后你在病房里面写下的这首歌，
对，
我觉得会有想要流泪的感觉，
真的。
假设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你说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要离开了，这样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就是你在面临你这个生命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说你会怎么看待遗憾这件事情？
以前可能会想很多吧，但是如果是已经知道自己是最后一天的话，我就觉得希望那天是比较遗憾，但我现在也想不太到有什么遗憾。
人生没有愿望清单？
愿望清单吗？
你有吗？
我其实好像没有。还问别人
愿、欸、望清单哦，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目标想达成，对我来说它不算是愿望，但就是我会想要去落实它。那遗憾的话，我是觉得就算有遗憾也于事无补、嗯、我比较现实一点、啊、
因为就最后一天了，
就是对啊，最后一天那就耍废咯，
吃水饺，
为什么要吃水
饺？
我不要，我要吃别的。
最后一天不要吃水饺，
除非要很好吃，我觉得最后一天一定要吃点好吃的吧。
可是这样你不会觉得说啊，我就带着这个遗憾然后就离开了？
我觉得如果带着这个遗憾离开，那个遗憾可能也具有一些意义吧。而且如果是我自己的遗憾，我觉得并没有，就是应该是说面对遗憾这件事情，我可能都已经把它放在创作里面。嗯，所以对我来说就它不会，对我来说它不会消失、啊，它不会让我再感到什么遗憾的东西。的确，我还在面对这些，有时候创作里面的这些遗憾。但是我就觉得，当我离开那一刻，其实就是等于我要准备放下这一些，
就不会再想说，就因为它其实用音乐这种方式，好像也把它留存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哦，很好哎、欸。我觉得就是面对遗憾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其实就是 把握身边的人吧，我觉得
把握当下，
对我来说把握当下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回到这张专辑，除了幼童出了这张专辑之外，其实我们也蛮好奇，就是如果你自己之前作为一个听众，就你可能还没有成为歌手的时候，这张专辑其实是出了实体的实体书这样。那这张专辑其实是没有 CD 的，
没有 CD，
对，但它是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进去，
没错，
就是这样的实体的专辑跟现在其实蛮流行数位的专辑，就这两个东西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或是有不同的意义吗？
数位专辑其实现在应该是最普遍在大家在听的状态，就是大家都上平台听嘛。然后实体专辑其实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有温度的东西，因为它毕竟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这个产业留下很美好的一个宝藏跟一个记忆。可是的确现在真的把 CD 拿进去播的人真的很少，大部分的人愿意买专辑都只是一个浪漫，你知道
吗？
收藏用。所以那时候想做实体书的原因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如果要把收藏这个意义再放得更大一点的话，那我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是很直接的就觉得我想要做书，因为书的话其实就是我可以把这专辑的故事或是什么表达得再更清楚一些，对，就不会觉得说，因为专辑通常你要做的话其实就是其实它的页数非常的少，因为你有 大篇幅可能要去放其他东西，其他物，就是例如 CD 等等的，对，我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要做好的收藏，就是我真的想要把整个故事珍藏进去的话，那我就是出书这样。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唱片如果出实体还是会以
有 CD
为
主，
对、那想要问一下幼童，从小你有收集唱片的习惯？
我妈有，因为我妈是 DJ， 我妈以前在电台，就是在，因为我真的住基隆嘛，然后她在基隆在地是电台 DJ，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年不是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比较不会说，现在都是放线上的歌，什么载下来就好。他们以前都是一定是要放 CD 的，所以以前的电台是就是整个录音间它其实都是公关片，就都是 CD 片这样子。现在就是几乎看不到了这样。对，但是对，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妈其实会收了很多 CD， 然后她因为做节目的关系需要听很多的歌，那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她自己也喜欢，所以那时候我们家真的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是 CD 这样。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自己买？
我不用自己买。
好好啊，我们以前都要就用那个就
零用钱，
真的，对，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幼童从小就有受到音乐的熏陶这样。那其实华语流行音乐，就是假如说台湾的音乐圈，其实音乐产业是有一些转变，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词曲创作的主题啊，可能从以前可能就是比较是有些包装或什么，那现在可能独立音乐
比较 real 直接，
对对对，然后是编曲的方式可能随着时代会不同，会应这个听众这样，然后是可能假如说有一些以前的歌会比较有明确的 A B 段啊，或什么，对。那你自己对于这个音乐圈这个转变，你自己身为歌手，你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的音乐形态都，就是你整个看起来其实都是美的啦，就是你会发现真的人会随着生活的变异，然后真的在无论是音乐也好，我觉得是各个产业他们都有不一样相应的那个文化。然后我觉得现在创作形式的改变，或者是说有越来越多风格，然后越来越多不像以前那样子的，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的，就代表其实我们是有在进步的，其实我们是有在变化的。然后面对这个转变，的确我也去想说，那我自己在做音乐，我可不可以有更突破性的东西？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感谢说，真的好像有越来越多人可以没有限制的被听见，因为媒体也变多了。对，虽然的确经营起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产业的经营模式，可能也需要再去调整，可是我觉得好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可以被听见的机会。对，
因为你现在其实随便一丢到网络上，
你就有可能被听见，
有可能被听见，
但是以前是不见的。
对，
就应该说媒介不多，但现在媒介很多。对啊，所以其实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经营可能需要被人家听见，你可能要突破很多平台之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也是放上去，可能也有一个契机是你可以直接被听见。
嗯，
对啊，
我们相信幼童这个非常有才华的能力一定可以就是被更多更多的听众听见。
看见，
没错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回来来听幼童的人生歌单。
我要快节奏的。我要浪漫的。我要清凉的。我要摇滚的。我要
停，赶快去听糖饼年糕锅，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你想听的韩国大小事这里都有。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幼童这张光阴这张专辑，那我们也有提到其实幼童从小其实有很多的受到音乐的熏陶这样，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为听众朋友揭开幼童的人生歌单、
大解密
大解密、
那第一首呢就是徐佳莹的残爱。你很喜欢徐佳莹？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她在星光大道百人初选清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她第一次在荧光幕曝光的时候唱的创作，而且她那时候是清唱，她那时候好像是为了要败部复活，就是好像百人初选那时候就是她没有到一个分数就要被淘汰，然后刚好到那个临界点，然后需要加分题，然后她的那个加分题就是唱那首歌。
那你有要去看她演唱会吗？
会。
你看我就说
我们刚刚在讨论到底会不会，结果真的有耶、欸、
对对对，会。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首歌？
因为这就是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歌，然后我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开始学，就开始有吉他，然后我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在选秀节目弹唱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的感觉，所以某个程度他就是我的启蒙这样。
就算是一首启蒙的歌，
创作的开始。
那其实那个幼童第二首选择的是一个其实蛮久的团体，
很久的团体，
叫做吗啡因，然后这首歌叫做
不要
不要。
对，
那想要先问一下幼童当初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因为以前在接收，就是我自己在听歌的时候都是例如说从各个大媒体，然后或是哪些唱片公司新闻等等的，就听比较多主流的音乐。以前还会很明显的知道什么主流跟独立嘛，现在是越来越没有了，
对，
没有越来越
界限越来越模糊。
但以前是真的会很明确的知道，你是线上歌手，然后是独立歌手。然后吗啡因是我在比第一个比赛的时候，我那时候是高中组嘛，然后大专组的时候他们有来比，然后他也是开启了我去听一些其他乐团的一个契机，这样就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所谓那当时的独立音乐。对，因为以前就例如说我的歌单可能就是徐佳莹嘛，然后什么卢广仲，什么林俊杰也会有啊，然后什么张惠妹也会有，以前就是小时候就会听，更小的时候就听张韶涵之类的、反正就是都是真的就是大家线上知道的
一线歌手，
一线歌手。 对，但是从那一次比赛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有还是有好多好多的音乐我是可以欣赏跟发掘的，就是第一个喜欢的团其实就是他们，他们那时候现场演出我也是很感染，很受到感染这样子。
就是变成是对于独立音乐的启蒙，
对啊，
这样的感觉。
那一场还有糖猫的前身、
哦、
就是他们以前还叫 Space Cake 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拿冠军，然后反正之后他们有转型成糖猫这样。
哦，
对对对，
了解了。幼童还有选的我们的第三首歌曲，
最后一首、
这首歌曲当初我们看到我整个惊呆，其实也没有到惊呆、
为什么很跳脱
不是惊呆啦，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okay,
对对对、其实也对应了就是你的专辑。
对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个相互的呼应的感觉。
对、
那这首歌来为听众公布就是安普的最好
的
时
光。
对，那幼童当初怎么会想选？
其实因为那首歌就是近期听到这首歌他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就是特别是可能人生走过了你意想不到的经历的时候，你再回来听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觉得哇，怎么有人十四岁写这种东西啦，就是就是
变态。
对，就是
看一下看一下。
对，就是我觉得在里面写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可能现阶段我们会问自己的，然后可以去好好的检视自己生活的一首歌。所以那时候我最近就是比较特别深受感动的就是他的歌。
而且他用其实很简单的编曲跟很简单的唱法，
对，
还有简单的歌词，但是就是
但是很深刻哦，
对，很多人的心里面，嗯，相信我们幼童的歌曲也是有同样的作用，对我们来说，
谢谢，
对，然后恭喜幼童有就是这样全新的专辑发表，然后未来有更多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发表，
没错，
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幼童的全新创作专辑《光影》。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幼童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